我们今天呢，先从上周第九章的那边做一点预习。我知道，上周是蛮怎么讲，就是说很紧凑的，我们把第九章大概交代完。可是我觉得第九章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特别是讲到祷告的这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第十章之前，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够多花点时间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每次来到神的话面前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们，尤其说我们周五查经的弟兄姐妹们，我事实上蛮感动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在座当中许多弟兄姐妹，你们不但是周五晚上来这边查经，你们周四早上也来查经。那然后呢，我知道还有许多弟兄姐妹们另外可能在周二或是周三的时候另外参加这个查经团契。那所以呢，就是说神的话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也非常可贵的。那我们每次来到神的话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来到神的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态，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提醒自己，就是我们所阅读的是神的话。什么意思？不是说圣经就是神的话，是我们在读神的话，是神亲口在跟我们说话。那这个是一个灵里面的交通。那当然，神既然跟我们说话的话，我们就知道，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想给我们的启示是让我们读得明白的。所以呢，在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当然并不是说圣经里面有些地方是难懂的，预言真的也不容易懂。那有些神的话讲的是很深奥，或者说我们暂时现在没办法明了。但是呢，90%以上，对不对？可能95%以上都是一读了就能够懂。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借着他的话，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他所要我们学的，然后能够了解他的心意，然后呢，我们的灵命得到实质的喂养。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所要追求的弟兄姐妹们，不是知识上面的晋升，我们要在圣经的知识上面，我们一定要成长。可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和重点，不是知识上面的加深，我们读这个圣经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转变。那我们的心灵得到转变以后，弟兄姐妹，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上面要有见证。这个不是三部曲，这个是一部曲，这是一部曲。我们上回在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个第九章的时候，记不记得但以理第九章很大一篇幅是讲到但以理在神面前的祷告。而我们看见但以理为什么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记得吗？但以理书他这么长的一个祷告，这个掏心掏肺的祷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恳切的这个祷告，是为什么来到神面前？因为他的祷告是反映他从神里面所听到的，也就是读到的神的话。我们上回讲，事实上就是他的灵修，他固定读神的话，他接触到了神的话，他看见神的话在他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什么反应，他就从心灵里面，当然他的理性也在，可是从他的心灵的深处，从他生命最深最深的这个地方，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有回应。所以他的读经跟他的祷告也是一部曲，对不对？当我们把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有了喂养和建造的工作之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很自然，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见证，我们在生活上面让人家看到。这个不是说我们努力的去学，努力的去学，然后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做，不是。我们是要让神来做。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是从这一点开始提醒弟兄姐妹呢？因为在今天的信徒生活里面，真的能够有时间好好读神的话，然后好好的让神的话来洗涤我们的生命，洗涤我们的心灵，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力量，然后还有好好的时间可以在神面前是专心的祷告，这个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奢侈品。那所以我们的教会事实上有很多我们自己认识的弟兄姐妹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没有在这方面，你我们说操练也好，或说机会也好，这就很可惜。那同时间呢，我们自己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时时愿意来读神的话，愿意学神的话的时候，不但是参加查经班，然后呢，然后可能还自己还看参考书或参加查经团契，我们要了解到，就是我们在神的面话语的面前的次数和这个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完全就是一定代表我们在生命里面所活出来的样式。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我们对神的话语有领受、有追求、有经历，我们替我们这些可能没有办法，或者是还没有把他们的生活当中的时间可以摆出来，这样在神的面前安静读他的话语、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替他们代求。同时间，我们自己要提醒我们去追求神的话的时候，不是只是知识上面的追求，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去看但以理的祷告？因为但以理的祷告，我们就看见但以理这个人，他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讨神的喜悦，然后神怎么样回应，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有的经历。那我们在看到但以理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只有但以理是这样的祷告，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也是这样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撒卫他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在神面前是这样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在诗篇里面这些写诗的人在神的面前这样的倾心吐意的跟神讲话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祷告。我们在新约里面可以看见主耶稣自己基督自己的祷告，还有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保罗，还有这些其他使徒们替众圣徒的祷告。我们就看到一个人跟神真正有关系的时候，跟神之间的这个沟通和交通是怎么样的心态。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析这个祷告。可是我分析完了以后，不是说好第九章有但以理的祷告，我可以把这几点写出来。我们要学习以后，我要问的问题是，我在我自己的祷告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操练？有，多半没有这样的操练。这个是要学习的。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公式化，没有错，因为我们学任何事情一开始都是公式化。可是当我们公式化，你学习到这些是祷告的重点以后，慢慢慢慢这个要变成我们自己的，变成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来今天用前面的这段时间，我们来看但以理的祷告。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我们就是把这祷告看。但以理他说，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你看他说：“耶和华我的神，他是祈祷和认罪，也是他分成两件事情。”虽然是同样是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是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背叛，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这个但以理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你看这个觉得有点在重复，为什么？因为但以理在第二章里面他做的祷告也是如此，对不对？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但以理他一定是很清楚的知道他是属于谁的，他是属于神的。然后不但如此，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可以把神的性格、神的属性可以描述的一清二楚。你知道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人作为基督徒，说是基督徒，对神、对耶稣、对圣经可能有一个概念，可是事实上这个概念根本不正确。明天下午我们在同工会的时候会稍微提到，现在这个异端叫做全能神，他们自称为全能神教会，事实上他们不能算是教会，因为他们不是神的教会。这个全能神的教会事实上就是十几二十年前 的东方闪电，是一个异端。可是呢，他们用神，他们用圣经，他们也引圣经，他们也说这个他们的神就是这个耶和华神，他们还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他们里面的人在讲圣经的时候，可能讲得比我们平常的信徒还讲得更透彻，可他们的事情是模棱两可，他们描写的神事实上不是神。所以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的灵命成长，灵命成长是什么意思？灵命成长其中一部分的意思就是对神的认识更加深刻，这是生命的成长。这就是如同我们跟朋友啊交朋友一样，这个时日越久的这个友情应该是越深，友情越深就是我们互相彼此的了解更深，家庭里面的关系也是如此。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更深刻的时候，神话语里面所跟我们讲的他的这个性格是如此，他怎么做事，我们发现不是只是知识上的了解，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神就是如此的。所以这位大而可畏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这个中文讲到是大而可畏，英文就是 great and awesome， 你是这位伟大，没有比你更伟大的神。所谓伟大是极致的伟大，然后呢可畏是什么？就是 awesome 就是事实上是让人有极度的敬畏，使人不得不在神面前有极度的敬畏的这位神。有神学家或牧者们常常会想说，英文这个字 awesome 只可以用在神的身上。有些比较极端保守派的基督教这个教会们，他们就说 awesome 这个敬畏或大而可畏这个词只能用在神的身上。那美国今天有这个英文里面 awesome， 小孩子看到什么东西喜欢就说 awesome， 一个玩具，新的玩具出来，电影出来了，衣服漂亮，玩具好，就 awesome。 这个东西不是 awesome， 如果你这个就是 awesome， 那神是什么？因为就没有其他可以形容的神的。所以这个大而可畏，这个可畏是让人不得不在神的面前拜服，使人产生一颗敬畏的心的神。这是我们认识的神，这是带领认识的神。今天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就会看见神的确是如此的神。我们在我们的每日生活当中，真的是因为生活的琐碎，还有我们这个日常生活，我们的一些责任，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所碰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常常都是还是。我们的目光还是看在人的身上，我们太少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的身上，或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大而可畏的事情。他有没有做？有，只是我们没有学习去看，我们没有学习看，我们需要学习去看。所以我们常常在提，我说但以理书为什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很适合我们现在在美国读书，就这个在美国生活的，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的乱情，这个世界乱的情形，如果我们看新闻，心里面稍微有点去想的话，世上很乱。那神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面工作？有，我们看不看得见？我们要学习看得见，因为我们看见，我们才知道他不是只是圣经上面说大而可畏，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说神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是怎么样大而可畏？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去经历到他是大而可畏，大而可畏，你是一位。这个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在祷告的时候还是替人代祷或代求或替我们自己祷告求神，对不对？当然我们也学习敬拜赞美，我们也学习认罪，可是我们老实的讲，我们多半的祷告是求神。当我们求神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听，是让神听到而已吗？不是，我们要让神听到并且能够回应，对不对？神啊，我有这个需要，我求你，请你听我的祷告，回应我，允允我的祷告。否则的话，我们祷告就没意思了。不然我们坐在那边嘴巴开口讲讲话，然后呢，讲完了神听不听做不做我们也无所谓，那干嘛祷告？心愿里面有这样子讲，对不对？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凭着信心祷告，那不如不祷告。那我们去神的面前要求，如果我们没有存着一个神一定会听我们祷告，会应允我们的话，我们祷告什么？是不是？所以当这个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这位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应许。神跟我们所立的约，他所给我们的应许一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一定不会打折扣。那神的这个应许和应允是在爱主所他建立的人身上。如果我们是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完全爱主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安安稳稳的保存在神的手中，一定是蒙他的引领。 我记得最近跟人提过一件事情，他们在问，有人就问，就说这是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家里面不是信徒的，可是呢他自己喜欢去教会，所以虽然一开始呢父母是父母带着他去教会，可是因为父母自己不是很去教会的人，所以父母自己没有很经常在教会里，可是这个年轻人呢他就会去教会，可是他去教会也不是去得很勤，他就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然后一段一段的，他慢慢长大，他就觉得说他很喜欢神，他很喜欢作为基督徒，可是呢在他的观念里面，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完全愿意做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些人，有些人是信主信很久的，他们在教会一个样子的，那我在外面的时候发现是另外一个人，那或者是在教会久了以后，看到这些在前面做带领的人，好像表面上面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可是呢认识他们久了发现他们对事情对人的一些处理还有态度，好像比一些不信的人还差。他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所以他就说那可能我就跟神自己有关系就好了，我不要在教会里面跟神有关系，因为在教会里面很这个就是说他觉得是乌烟瘴气的。然后他就说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候听到一些建议，事实上感觉上好像也跟神也连不到关系，就是说生活上面处理事情的一些建议好像还是很就是只要怎么样子去做比较能够方便或者是容易就去这样子做，只要不去伤害别人，只要自己能够得利就去这样做也没有关系，所以他就心里面他就觉得说不知道到底什么样叫做一个基督徒啊。过去几个礼拜在跟他交通的当中，有机会把福音好好的跟他讲清楚，告诉他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什么样叫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是去教会然后会讲一点圣经或祷告就是基督徒，怎么样的叫做跟基督徒，怎么样子要信靠主。那我们后来就讲到生活上面生命上面的这些事情，因为我就说有些人呢就是说年纪到了要结婚，那因为找不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异性的基督徒的对象，那他们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先找一个人结婚，结了婚以后呢你想办法把他带到教会。他就说有人这样讲，我说我了解这种情形，或者说他交往多年的这个女朋友就是不信的人，你交往那么多年了你不会再跟别人结婚，就是跟这个人，可他这个人不信的。那 我没有直接在跟他讲，但是我就说观念上面是这样，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真的是信靠神，我们信靠他的话，我们信靠他的带领，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感情上面，在我们婚姻上面，我们是遵照神的话去做，我们去爱他，我们去守他的诫命，然后我们相信他是跟我们守约应许我们祝福我们的神供应给我们的神，那我们如果是这样做，虽然从人的眼光甚至自己本身不确定，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可是我们知道神是爱的，我们在生活这样的生命走下去后一定会看见神的同在，不但我们自己可以经历到神，其他的人也可以看见你为什么做的事情和做的决定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你的生命却是这样的灿烂，因为是神跟你的同在，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结果我们就因为我们的生活使得神的话还有神的尊荣尊贵和他的实在就显明，这个就是见证。那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事情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去想到神为什么我们要去跟神如此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不替神的话打折扣。那但这是不是要有信心？是。可是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看见神是谁，然后呢我们口中祷告的时候，祷告就是神的心，神你是一位守誓约的神，神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你的话的应许，所以我就是这个脚踏实地，然后呢完完全全的我来跟着你，因为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祝福我的神。我们这样子当我用口里讲出来这是神的时候，这不是我去好像说是把神架在一个框子里面，不是，因为神本身就是如此，但是当我们在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把神的这个特性就是让我们重新的被提醒，这是一个信心的建造。 然后呢，但以理这接下来这一段的认罪，我想要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为什么？因为但以理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犯罪作孽，他当然是包括他自己，还有他的这个以色列众百姓，对不对？他说我们的首领，我们的列祖，这是第六节，一切的百姓所说的话，我们都是第五节里面讲到作恶、犯罪、行恶、叛逆，偏离你的律例典章。可是弟兄姐妹们，我要问一个问题：但以理是不是一个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神律例典章的人？他不是啊，对不对？据我们的了解，他从年少的时候，至少十几岁，可能更早，只要他懂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清心定意跟随神，对不对？他不但是遵守神的话语，他了解神的话语，他知道神的这个律法里面讲的是什么，他不去犯。然后呢，他知道怎么样子在他的生活中这个实践他在神面前的这个忠心。对，每日三次，不论如何，他一定在神的面前祷告。甚至王跟他讲说，不，这个王下了命令，不准跟其他神祷告，他这样祷告。因此他就这个被扔到火窑里面去，对不对？那为什么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在神面前他说我们都是无辜？他为什么把自己算在这个犯罪的这些子民中？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但以理他的这个祷告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但以理的这个祷告不是自己的祷告，这个但以理的祷告是什么？但以理的这个祷告是为着以色列百姓，为他所爱的同胞的一个什么代求？一个代求。而且这个代求不但只是因为他的心跟着他的这个他的子民，就他的同胞，同属于神的子民，是息息相感，而且是关联，这个是连串到一起，并且他是为了神的名义他祷告，他是为了神的名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当我们在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祷告？但以理虽然不像这些其他以色列人一样，可是但以理知道，以色列之所以被灭国，是因为我们离弃了神，我们远离了神。今天我们走到这个地步，家破人亡，还被掳到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国度里面，不敬虔的人的国度里面，做低声下气的这个仆人的工作、奴隶的工作，这么可怜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是神的审判。他知道，可是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说：“我替我们的这一群人在神的面前一起祈求。”你知道，但以理虽然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叛逆神的人，可是但以理的这个祷告也不是一个不实在的祷告。为什么？但以理在神的面前是这样子的一个清心的一个人，他知道他自己的罪恶。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也是一样，当然我们说认罪认罪，可是认罪不是只是认罪，我们是认罪是要悔改，然后受神的赦免，对不对？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跟他求，之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怎么样？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讲？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是什么样的心态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坦然无惧。怎么可以坦然无惧？神的宝座是一个什么审判的宝座？为什么变成施恩的宝座？那是因为我们的罪已经不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很坦然，没有恐惧的来到这个审判的神的面前。结果这个审判的神变成一个恩典神、施恩神，因为我们得到的不是定罪，而是赦免。但以理就了解这一点，他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替别人祷告，甚至在替别人的罪上神祈求求怜悯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想到我们跟那些人是长没有两样。说实在话，是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了解他是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认定我们自己是属于神的，而且我们要跟神的子民认同，这个是一个代祷的一个关键。我想我们礼拜四晚上，我们这个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们都，我也是非常感谢神的，今年累月的 不辞辛劳的，也是很忠实的，然后呢，这个不断的替我们教会的肢体还有教会的事工祷告。那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还在做代祷的事情。那我们代祷的时候，不是只是用我们头脑上面，我们因为把这个代祷事项都记录下来了，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不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摆在他们的情况。我们如果替家庭里面有需要的人怎么祷告，我们是不是想到我们自己也想到那样，想到他们的孩子，对不对？有不幸的，可能我们自己孩子没有，不是不幸，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跟他们一样。那这个弟兄姐妹们，如果在一些罪的事情上面犯了罪，他们不了解，但是他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他们不认罪，我们替他们认罪，因为我们关心他们，我们爱护他们，这是神要我们去替人代祷的一个心态。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花这个时间去看第九章？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上周不在，所以你们上周在的就记得了。为什么我们特别来看这个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怎么样？不但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是合神祝福的祷告。因为我们在这个第九章了之后，我们看见第二十二节，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来到了但以理这边，然后呢，二十二节他说他这个加百列跟但以理说，但以理了，我现在出来，我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因为你初恳求的时候，你开始你的心态对了，你开始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恳求的时候，神就发出命令，我要来告诉你，你是大蒙眷爱的，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神就是看见了但以理这个人，但以理的心在神的面前是正确的，他祷告的态度是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神的时候就说你是一个大蒙眷爱的。第十章里面同样也是这样子，神称许但以理，当但以理受到神这样称许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但以理，使但以理成为神的话的一个出口，神的话的一个出口。所以你看弟兄姐妹，这很有意思，当我们照着我们认识神的这个真诚，然后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上，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就加深了？那我们跟神的认识加深了以后，你看神的爱和他的关爱，他的怜爱就来到我们的身上。当他的怜爱来到我身上的时候，他就使用我们，我们就成为合他心意的器皿。我们成为他合他心意的器皿，就像这个陶土在陶匠的手中就变成很柔软，顺着他的心意去拿捏的时候，神的手就来了，就开始塑造我们。当神的手来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更认识他了，是不是？以前是听过，现在是看见，就像是雅各所说的，我们以前是知识上面认识神，可是我们现在在生命里面我们体会了神，这是神要我们生命的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当中这是成长。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但以理在神面前的这个认罪是真心是诚意的，他是认的是别人的罪，他不是一个顶撞神的人，可是他知道他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当他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假心假意的，对不对？他不是说他们是认识犯罪，可是我就在神的面前说我们就因为这样好像我就跟你们在一起，我们就是认同，不是，他也了解他自己的情形，这个是一个很可贵的一点，对不对？但以理他这个时候应该八十多岁了，八十多岁的老人家一生跟随主，可是他在神的面前就是这么的谦卑，这么的谦卑，然后这个心是这么的柔软，这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榜样。然后呢，他就说，我们跳着看。然后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们的神，你是一个怜悯饶恕人的，可是我们却不断的在违背他。神是怜悯饶恕人。”因为神是怜悯饶恕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才能不断地到他的面前。如果我们不把神当成怜悯饶恕的神，然后呢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不懂得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懂得反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怎么样子叛逆神，或怎么样子去，我们不要讲叛逆，叛逆还太主动了，我们就讲我们无视于神的存在，或者我们就把神放在一边，等到需要的时候才去找他， 好像我们就是遗弃了他，那我们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来不到神的面前。神是怜悯饶恕人的，如果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没有得到他的怜悯，没有得到他的饶恕，那罪还是在我们的身上。那罪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就不会要跟我们交通。那我们怎么可以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认为我们可以呢？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以为我们在跟神讲话，在跟神祷告，事实上神根本就没有在听，因为我们不了解，因为他是一个怜悯饶恕神，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他是一个怜悯饶恕神。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我们才会不，我们才不愿意一直不断的去故意的去违背他，对不对？所以呢，当然他在这个认罪的这一段，认罪这一段是最大的一段，跟他第二章的祷告也一样，真的是很有意思。但是他的祈求是什么？是第十三节，对不对？他说，第十三节是他要的祈求是，我们这一切的灾祸是因为神你所给的律法上面所写的，因为我们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来明白你的真理。所以呢，这些灾祸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神，你第十五节是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可是呢，第十六节，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移你的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为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列祖的罪孽被四五个人收了。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最后的祷告，我们也要学习的，就是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替弟兄姐妹们代求或为自己祈求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在祈求，我们为的是神的利益在祈求。为什么是神的利益？因为神是得尊荣、得尊贵、得荣耀的神。他的心意，我们都讲，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为什么要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去行神的心意。为什么要行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完全的。是正直的，是清洁的，是公义的。所以呢，我们要去行神的。那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呢？因为这是神的属性，因为这是神的荣耀。这个世上所有一切好的，包括这个今天的这个大自然，神的创造里面一切好的都是彰显，只是反映出神的荣耀。月亮圆的时候，亮的时候，美的时候，它只不过是反映出太阳的亮光。那我们这个人任何的荣美，这个世界上面大自然任何的荣美都是反映出神的荣光的一部分。那神的荣光是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去实践出来。所以上回麦克弟兄之后也在问，为什么我们常说我们要为神的荣耀而活？神已经是荣耀的神，他为什么需要我们去荣耀他？他不需要我们去荣耀他，而是在我们荣耀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了解了神的心。我们就得到神的祝福。神不会因为我们去荣耀他与否而增加或减少他的荣耀，可是因为他是荣耀的神，这个被造的之物、被造的人全部都是反映他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就是反映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去荣耀他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好像我们就这个满足了我们被造的这个目的，我们被造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的心意。我们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神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彰显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sensitivity 这个敏锐感，可以知道怎么样替他们祷告？我们能不能知道怎么为自己祷告？我们能够知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以敏锐的去说，神，因为这是你的，因为这是你的教会，因为这是你的子民，因为这是你所爱的人，所以神，求你用你自己，因着你自己的缘故，让这些人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过？弟兄姐妹，我们要试着这样祷告。所以呢，今天要花点时间讲这个什么？我们看见了这些的特性、特点，但愿你他是不断的用这种方法。我们学习在我们自己祷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想说读完圣经才祷告， 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让祷告的心复兴，我们是跟神有交通的，不停的在问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请你赐给我亮光，求你圣灵教导我，让我能够听得懂，然后反映我们的神。我们在祷告，然后我们要学习祷告的时候专心的祷告。我们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如果看第十章，我这个礼拜那个Gloria 有请弟兄姐妹先看第九章、第十章，对不对？第十章，丹尼尔这次祷告的时候，他还禁食祷告，是不是？第十章里面他禁食祷告，禁食了多少？三周。他在神的面前，因为有一件事情使他非得在神的面前，他就是这样子，可能就是清水白菜或者是面包白水的这样子过吃，只是维持他的生命，可是他就是不去享受食物，不去享受他的平日生活上的这些吃的啊，他也不洗，他也不去抹油，他也不去只不吃没有喝酒，也不吃肉，也不用油抹，他就是专专心心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祷告。为什么？因为有一件事情在他的心中，他不得不专心的去做。为什么？我们有没有为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这样专心的去祈祷？我很难找。但我们对神的心意越去追求，越去揣摩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就会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重要，是值得我们这样去祷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我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个挑战，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生活当中、生命里面、家庭里面、教会里面，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值得神摆在我们心中说我们要这么定义的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事实上这个没有并不是因为真的没有。只有我们没有去揣摩到，家人不信的，值不值得我们这样去定义到？当然了，尤其是年纪大的，尤其是这个甚至健康不好的，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家庭受到我不讲细节好了，但是我不讲实际的例子好了，但是有没有这些事情，或甚至我们的这个邻舍？我们住的这个城市科尔玛一直都是算是蛮安全的一个，没有什么，从来没有什么就犯罪的事情。过去这一年来，这屋主都还在房子里面，有人就这样开着门进去抢他们的，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三次这样，每隔几个月一次，怎么有这种事情？然后这个礼拜在那个 Super King 里面。还有人因为去抢车子，结果被那边的警卫开枪打。你怎么有这种事情？怎么不应该在我们这边的这种事情？那你看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情况，那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这个大社会上面的这个转变。今天吃晚餐的时候，我在因有一个话题带到了这个美国现在社会的情形，我就说他们现在所谓。美国是有一群人，他们是很排外的。我们住加州，我们这边南，就特别是南加州，我们可能还是比较不觉得。可是美国有很多地方，你今天去的话，我们就是这样，亚洲人去那个地方，晚上最好不要自己在外面乱走，因为会有问题。因为他看到你，他就把你赶外面，他是很排外的。那这种情形，这个人心的这种恶还有罪的这种反应，现在越来越明显。这个是我们值得祷告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些人的生命没有得到神的话，他们就是永远是处在这样的可怜的地步。主耶稣基督快来了，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去为末世的神的拯救的工作，我们这样迫切的去祷告？如果我们真的去花时间去想，对不对？如果我们看了神的话，得了感动，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去听神的话，神会把一些事情摆在我们的心中，然后这个负担就越来越大。有没有为我们远方的宣教士祷告？年轻的女孩子，不是说年轻女孩子，三四十岁的女孩子，一个人单身，工作放下来去世界各地，不知道哪里，生活水准又不是很好的地方，一个人在那边做服侍侍奉，这样我们不去想就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需要代祷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去开始想的时候，设身处地，他们的思想、感情、生活上的需要，会不会要面对他们？会不会要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是把他们自己的家人在那边为他们祷告，然后禁止祷告？有没有这样？当然可以了。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说，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不是让我们去学脑袋有知识，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操练。我们要学习操练回应神的话，我们要专心恳切刻意的对神祷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跟我们祷告的对象一同认同，然后在神的面前认罪，认别人的罪，也认我们自己的罪，然后依靠神的性格，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我不知道神的性格是什么，我们怎么依靠神的性格？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十分的相信我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一定是神所爱的，所以我的生活和生命一定是一切为神保守的，我怎么敢打这个包括在祷告的时候说，神愿我属于你，我是守着诫命爱你的人，所以呢，你的应许也是带来我身上的美好，对不对？这就变成只是一个知识上面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真的去学习，真的去操练在祷告里面去，然后我们就会看见神，就像带领一样。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第十章，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操练， OK， 学习祷告后叫操练。但以理书第十章跟第十一、十二章是但以理看见的最后一个意象。最后一个意象，从第七章开始，对不对？他这个从这个第六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的意象。然后呢，到了第十、十一、十二，最后这三章里面就是他讲的最后一个意象。这个最后一个意象是他在古列王第三年，所以也就是主前536年，在这一年呢，这最后一个意象来到，所以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我讲到就是最后一个意象，但第十章就是这个意象的开始。我们今天在看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点，一个是就是在你的祷告的一个心态，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在第十章里面看到一个在圣经里面。几乎没有别的地方有如此描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在灵界的属灵的一个征战，在灵界属灵的一个征战。我们不太讲这方面的教导或圣经上面的，但是我们需要，因为我们生活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当然不是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除了我们这个所谓的人界吧，有一个灵界，这个灵界是实在的，神就是一个灵，但它超乎在人与灵之上，它是神，可是有一个这个灵界，那这个灵界里面呢，今天在这个世上的掌控者是谁？是神的仇敌，也就是我们的仇敌，撒旦。所以今天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稍微有一点这个灵界里面的描述。我们今天不去想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因为你知道，我们属于神的人，只要我们是在为神而活、为神而工作，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有属灵成分的存在的，绝对是有的。所以我们不能不了解，因为我们不了解的话，就好像说你有一个敌人在那边虎视眈眈，你要怎么来攻击我们？可是我们对他一点了解都没有，就好，那我们就已经是。立足于一个 不，当然不是一个不败之地，我们是一个必败之地了，对不对？你都不知道敌人在那边等着看看我们攻击我们怎么样的去抵挡他，所以这个是这一点呢，是我们要值得我们提醒的。好，所以这个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但以理他说，神给了有事情显给。他看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这个事就是事实上就是意象，有意象给他看，或者是有圣经也翻译成神的话，有神的话给了但以理，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意象或者一个启示，讲到的是这个大征战，大征战就是最大最大的这个破坏， 的一个意思和一个描写。那他从第二节开始，他就描述这个情形，他说：“我带你，我悲伤了三个七日，三个七日。”所以，我们这边又看到这个七进位法。很奇怪的就是，但以理他在计算这个日期的时候，他就用七来算。这个应该不是但以理自己本身的，我们上回讲过，这不是但以理自己本身喜欢用七来做行为，是当时他们计算的方式，可能是他们啊巴比伦或者是那个时代的习俗，或者是波斯、啊、他们那时候做这个计算日期的习俗，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七来作为行为。所以第九节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七十年。用七十年来代替七十年前后的这样一个计算方法，然后呢，但以书最后一个第七十一个七里面还是这样算。哦，我有一件事情我忘了跟弟兄姐妹提，我们在第十章讲下去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提一下，就是这七十个七。所以你们上周不在这边的弟兄姐妹们就抱歉了，因为就我们就不能花那么多时间再回去看了，因为上周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看这一章。但是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什么？就是很大致的，就是这七十个七，当然是讲到七十个七年，对不对？我们上回讲到七十个七年，七十个七年里面的前六十九个七年是讲到以色列的人民，就是犹太人被允许回到以色列，重新被允许回去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那一段时期，六十九个七是483年，那一段时间就基本上就是涵盖了但以理书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然后包括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把这个城重建起来，差不多49年的时间是第一个期，然后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400多年的那段日期，就是这个前面的69个期。然后最后一个期呢，事实上讲到的是末世的，就是主耶稣，就是末世的，就是在大灾难的那七年，启示录里面讲到大灾难的七年，那是最后一个期。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讲？为什么这七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中有这么大一个间隔呢？稍微跟弟兄姐妹提一下，因为上周没有提到，在六十九个七的这个历史里面所讲到的还是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可是从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一直到大灾难的那段时期，有人说那个是叫做什么教会时期，你们可能听过这个名称，所谓的教会时期。教会时期是什么意思？教会时期的意思就是，你看旧约，神向人传扬他是谁，并且讲让世人能够了解神的是经由神的选民犹太人而出，所以这个圣经的旧约是用犹太，是犹太人的历史。和犹太人的民族和犹太人的先知所讲出来的，到了新约以后是讲到的是教会。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教会的这个时代里面的点点滴滴，神没有在旧约里面借着但以理去把这些事情预表出来，没有看到，对不对？我们就算看到但以理所有其他的预言，也是他有讲到巴比伦，他有讲到马代波斯，他有讲到希腊，他甚至讲到罗马，可是他讲完就讲到末世了，对不对？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没有讲到教会。所以教会，所谓教会的这个时期，还有神借着教会将恩典赐给世人的这个，是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后，这个奥秘才被显明出来。所以你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奥秘，神拯救的奥秘，神的拯救当然是给世人的拯救，神爱世人，神不是只爱犹太人，可是这个奥秘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后，新约的写成，教会的建立，让人看见神的这个拯救的一个心意。可是呢，在这个七十个七里面没有讲到所谓的教会，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回去看这所谓的七十个七，我们就说前面六十九个七讲到的是跟犹太人有关，而不是跟教会有关。那最后的七讲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刻，也应该就没有跟教会有关。如果没有跟教会有关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说，当这个末世的时候，教会这个信徒们是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呢，大灾难之中被提呢，还是大灾难之后被提？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子去看但以理书第九章，就可以了解，前面六十九讲到的是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最后一个七年是讲犹太，不是讲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在末世的这个七年的这个大灾难之前，他就被提走。神的拯救和神的同在，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他有特定的一个地位。好，所以这稍微对那件事情有点交代。事实上，灾前被提，我们在因为圣经里面，当然因为没有讲的这么的直接了当，所以今天才会有人有各种的学说，灾前、灾中、灾后。可是灾前事实上，除了我们从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可以看到，灾前是最合理的，包括主耶稣离世升天之后，然后教会的建造，前面两三百年所谓的这些教会之父，他们在看圣经，他们对圣经和神的话和使徒们教导的了解，就是教会是在灾前被提，这都很有意思的，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看见灾前被提是最能够被接受的，并且神爱我们，我们属于神的人，大灾难来，大灾难是什么？是神的惩罚惩治。那这些我们属于神的人，爱他的人，蒙耶稣基督宝血的拯救，然后有生命的人，蒙神爱的人，神怎么会继续把我们放在中间受灾难？我们不是被惩罚的人，我们是被拯救的。所以这是一个末世的了解，末世越来越近了。我真的不知道，也许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一段里面，是不是可以看得到主耶稣基督来？我很难讲。可是看到现在这个世界的情形，我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快点，越快来越好，就是这样。最后我小孩都还没有长大，不需要经历任何痛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先来，这是我们的盼望。OK， 好，那我们现在回去第十章。但以理他因为在他的心灵里面有事情让他感觉非常的悲伤，他就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圣经没有交代是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第十章里面我们可以揣测到，就是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揣测得到呢？因为我们从第十二节来看，神再次的又差遣天使来但以理，你看，因为但以理祷告，神就差天使来跟他说话。这个天使跟他说，第十二节，但以理啊，不要惧怕，从你第一日专心求神，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的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第十三节，但是因为波斯国的这个君或魔君，我们大家可以讲是什么意思？他阻拦了我21日，所以但以理一开口祷告，神就听见了，神就差遣天使来要监督他的信心。可是这中间这二十一天是什么？是因为这个这位天使他说他受到了这个所谓的波斯国的君拦阻，所以他延了21日。可是但以理在这21日当中，还是就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谦卑的、专心的、刻苦。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对但以理来说这么的重要，那当然第十二章里面有讲到是关于什么将来的事情，他并没有明讲这是什么事情。那有人就说，如果从历史的背景来看，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差不多就是以色列人已经这个犹太人已经被允许回去建造耶路撒冷，对不对？可是当他们回去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不断的受到，我们如果读以斯帖，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我读这个历代志， 我们就可以看见，事实上回去的那段过程，虽然受到了波斯王的祝福和供应，才这个建材的供应、军队的保护，可是当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当地的这些撒玛利亚人、当地的那些居民，这么多年已经在那边成立他们一个势力，他们不愿意犹太人再回来巩固他们的这个城池，所以不断的有人去阻挠他们的建设的工作，他们在那边不断的受到逼迫，制造这个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进展到一个地步是停顿的，停顿的。所以后来他们又回到这个王面前说：“我们有古列王的这个手谕、口谕，说我们可以建造。”他们就去这个史书房里面去把这个口谕找出来，才继续去建造。所以他们受到很多的阻拦。那所以有人就说：“那看着这个历史上面的情形，猜测可能但以理。”你看，但以理这么爱神，他当然会愿意要回去耶路撒冷。可他年纪大了，80多岁的人，可能因为这样，他没有回去。但他心记惦记着这些回去的，那又听到了他们这样的这个受到这么多人的抵挡和逼迫，所以呢，他在神的面前祈求。因为这个是也蛮合理的，我们可以猜测，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们可以猜测。那但以理。他看到这个时候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讲的预言，对他来讲，他认为这个预言已经到期了，对不对？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70年的时间已经到了，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这70年，我已经看见了。你看，神已经让我们回归到他的这个所爱的这个国度和这个城市耶路撒冷，但是他看到他那。如果继续这样子看，如果去看耶利米书的话，那就是啊，大家都是被这个人都回转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坚定，那应该是一帆风顺了。可是为什么又碰到这样的情形？也许是他心里面觉得不了解，得到神的面前去求，这个也是很合，不但是合情合理，也符合我们对但以理这个人的认识的一种评价。所以我只是说这是可能性，但是圣经上面并没有清楚的讲。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是对但以理来说是他非常非常惦记的一件事情，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一定是跟他不是只是跟他自己有关系，是跟神的心意、跟神对人类历史的计划还有拯救，特别是对这些犹太人，神的计划是什么？这一定跟他有关系的，因为他关心神。他也关心他的这个兄弟姐妹，所以但以理在这件事情上面来到神的面前，他祷告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刚刚看到是这个定义的专心的专注的，所以他第三节说，你看美味我不吃，酒肉我不入我的口，我也不用油去抹我的身。 你抹油就是像我们放 lotion 一样，你皮肤干燥或者怎么样不舒服，你要抹油，你才舒服。他就是不去做这些事，他就专心的祷告，就是一祷告就祷告了二十一天，或7周。那第四节他说：“我在正月24日，我在西结底大河，西结底就是这个底格拉斯河，底格里斯河。所以呢，就是让弟兄姐妹们看一下这个地点。”这个并不是太重要，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圣经的地理能够有点了解，也蛮好的。这一块你看得到吗？好，你看得到这个吗？看得到那个画面吗？这一块就是波斯的版图，这一块波斯帝国的版图。Okay. 波斯帝国的版图包括了这两条河，这个是底格里斯河在这里，然后呢又法拉底河在这里，这个两条河我们都了解，对不对？两河流域，那这是古文明发展的地方，就是要河流。这个是埃及，为什么埃及这边有古文明也很有名？ 中国人的文明为什么延那么久？因为我们有两条很大的河，在黄河跟长江。所以这个是别人，以格里斯河就是上面这个河，就是在《引书》第十章里面所讲到的。他说他在这个河畔，为什么他在这个河畔？你看这几个城，巴比伦在这边，这是巴比伦城。然后这个城苏珊，苏珊是波斯王国的首都，巴比伦当然是巴比伦的首都。那你看巴比伦位处于什么地点？你看这个巴比伦红点，你看得到吗？嗯？让你放大，太好。你看，就在这两条河最靠近的地方，这两条河靠近的地方中间的间隔不到35里，所以呢，但以理是在巴比伦，但以理是在巴比伦，他本来就在巴比伦，我们在第几章里面就看见了，第六章的时候就看见，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看见，他在巴比伦，他在巴比伦替波斯王做事情，他就去了这个有这个底格里斯河。那在第十章里面所讲到是他本人去了，并不像是他在之前在这个好像是第七章里面他看到的这个意象，不是第七章，第八章，他说第八章第二节，我看见了一个意象，我在以兰省苏珊城中，你看这个就是苏珊了，然后我见意象，又如在乌来河边。在第八章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他人在那里，他在意象里面看到好像在这个地方。可是，在第十章里面，很明显他是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在第十章里面，我看见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听见的这个声音是有人跟着他一起的，有人跟着他一起的。然后当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这些人呢，惧怕逃走了，有点像扫罗，当时在。对，在这个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碰到主耶稣基督，其他人都没有看见，只看就听不见声音，只有扫罗看听得见。那所以呢，这个但以理他这时候他在这条河边底格拉斯河旁边，他举目观看，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身体如水苍玉，水苍玉就是有一点黄色，但是是透明的一种宝石 ，OK， 玉石，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第十章里面有几点我们需要，至少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第一，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里面看见的这个人是谁。当你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形容的时候，你们认为是谁？像是耶稣。为什么像是耶稣？你哪里看见耶稣的脸像一道光啊？不是不对，我只是问一下。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蛮有意思的，这一段我们也要了解的明白，了解的清楚，我们才不会解错。OK， 这个人的这个描述是很有意思。第一，他是穿细麻衣，细麻衣事实上讲细麻衣，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细麻衣，那还有粗麻衣吗？事实上，细麻衣就是当时最好的布料，我们今天的这些都算是细麻衣，又软又白又细，是最尊贵的人可以穿的。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天使。出现的时候所描写就是他们穿的是细麻衣，旧约里面的祭司他们的穿着就是细麻衣，这个细麻衣英文是 linen， 事实上中文我们现在不翻译成细麻衣，我们翻译成什么？纱，你纱是麻纱，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细麻衣，就是很好的材料，对他们来讲是很好，而且是代表神的人穿的。所以这个有细麻衣，然后呢，穿腰带是一个纯金的上好的金子所做的带子，然后身体像玉， 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声音如大钟的声音。好，我们来看一个地方，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是主耶稣基督？这里面没有讲，那我们就看了、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第十节开始。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全部了。但是呢，你如果要看的话，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九节。可是我们重点是看到什么？第十三节，他看见好像有一个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他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但是这不是完全的一样的描写。可是你看，这一边是讲到如同重水的声音，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他的声音像大众的声音，大众喧哗的时候，是不是像水的声音一样，这样的澎湃的这样哗哗哗的声音？然后呢，讲到这个。他的脚好像铜的，里面讲到手和脚如光明的铜，眼目像什么火焰，然后但以理书说眼目如同火把。第十六节，但以理启示录十六节，最后他说他口里出来了一把两把的两刃的利剑，这个但以理书上面没有讲。然后呢，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说他的面貌如同闪电。那所以这两个形容感觉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相似。那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这位这个约翰所看见的。在第十八节、第十七节后面，还有第十八节，他说他跟约翰说不要怕，我是那首先的，我是那末后的，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宝典，这个钥匙，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肯定是无出入的。那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没有明讲，那。我现在也不告诉，也不就跟弟兄姐妹讲这是不是耶稣，因为我们要了解，因为在这个第十章里面还有另外两个天使，如果我们没有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解释解错，那我们就糟糕，所以我们不要解释错。那在启示录里面的这位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神，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基本上。这些描述并不是说神真的是穿了一个金子做的带子，金子是世上的东西啊，但是从世人眼光是一个闪亮发光有荣耀崇高的，对不对？发亮的，很纯的一个描述，可能有颜色发光。然后呢，你说眼目如同火焰，他怎么可能眼睛真的在喷火？然后讲到这个声音像重水的声音，一个人嘴巴讲话就像是这个整个声音就充斥了这个空间里面，其他的人讲话就听不见了。然后呢，还讲到口中出来的利剑，讲到面貌就像太阳一样。当然这不是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脸是太阳，他在形容什么？这一切一切的形容，事实上是形容神的荣美。神的荣美是一个。让人眼睛看不见，耳朵就是眼睛看了就刺眼，耳朵听了就好像聋了听不见一样，因为它是这么的充满，这么的尊荣，这么的尊贵，就是这个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但以理在异象里面看见的一种描述。所以我们然后那当神是这么的圣洁，这么的荣耀，这么的光明的时候，人以一个肉身就是还这个我们的身体还是有罪的影响，对不对？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的灵，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已经得到神的重新的塑造，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可是我们的这个肉体还是在这个世上，还不是新的身体，还是有受到罪的这个引诱，还是会受到罪的影响，对不对？当我们这个还是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看不见神，我们就是听。 那不但如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你看，所以在启示录，约翰一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光荣，这是在天上的，是已经不是来到这个世上第一次成为了人，成了木匠的儿子，然后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这位君王，是一个荣耀的在天上的君王的时候，第十一章第十七他说，我一看见我就扑倒在他的脚前，我像死了一样，因为有罪的人在神的圣洁的荣光里面的时候就像死了。这不是九约翰的一个情景，我们来回来看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他看见这个人有这样的相貌的时候，这个意象很有意思的，就是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但以理他一个人看见，他说跟着我的人没有人看见，可是他们却大大的战惊，逃跑隐藏，他们都没有看见，就在这个心中，在这个整个空气这个空间里面就凝聚着一种压迫感，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在里面继续跟着但以理在一起，他们要逃走。这是神啊，这是神的全能。那第八节他说只剩我一个人，可是我看到这个异象，他是怎么样？他就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力气。这个是人在神的面前，人呐、啊，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的这个情形来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事实上，神他不在我们人的现在的当中的这种好像说彰显他的荣光，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恩典和怜悯，是恩典和怜悯。因为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不但只是我们人肉体的问题，这个世界是罪恶充斥的地方，这个世界现在还是掌握在这个撒旦魔鬼神的仇敌的手中。神今天要来的话，我们都要灭亡。所以你看，约翰他只是在异象中里面看见，但以理只是在异象里面看见，他们就觉得他们受不了。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摩西曾经要求神，你让我看你，你记得吗？出埃及记里面，摩西说：“你让我看见你吧。”神说：“我不要让你看见我，我让你看见我还得了？”但是他就说：“他求你一定要给我看。”神说：“我让你看我的背，等我的荣耀经过了以后，你可以从背后看我。”他就从神的背后这样看神。然后这个先知以赛亚也是经历过神，可是他经历过不是用眼睛看见耳朵听，他是神是在什么地震还有这个大风里面他看见神。神如果真的要在这个世界上面现在显现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以赛亚书第六章，你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应该也也稍微有点了解。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也是在异象当中看见神，但他不是看见主耶稣，他是看见的就是神。他第六章里面他怎么描述，他说他看见主，第六章第一节，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也是在异象里面看到的。然后就看见有这个天使在势力的神，然后第三节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他们的呼喊门槛的根基都震动了，殿充满了烟云。这整个就是一个很不得了很让人震惊的一个情景。他在异象里面看见，可是他看见这个神的荣耀，看见天使在这边呼喊的时候，他都没有看见神，但是他就感觉到了这个神的这个存在的时候，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事实上他这个祸灾我灭亡的意思就是我死了，我就烟消云散，我这个人我就魂都出窍，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念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有这样的自然的反应。另外一个我都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会不会想起，就是彼得当他第一次认得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他也是相同的反应。他那次怎么认得主耶稣基督是神？他整天打鱼，整夜打鱼，打不到一条鱼。结果呢，主耶稣来了，跟他说：“你把网子里面一放，只有他这个鱼拉起来就拉到船都要沉的。”他那时候就了解到这个耶稣是神，他的反应就是你离我而 宣言我是一个罪人，我受不了神，我受不了在神面前的荣光，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神，事实上是神的一个恩典。我们很渴望能够跟神面对面，神的应许也是我们有一天将与他面对面。但是当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一个肉体，对不对？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跟我们讲的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身体不但生命得了转变，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肉体，不但只是不再有悲痛，不再有疼痛，我们今天每大家都有病痛的，我们就很多盼望能够有一个新的身体，可以不再有病痛累赘。可是这个新的身体上是已经是一个无罪的身体，能够让我在神的面前，在他的面前不受到他的这个荣光的这个影响到内在的主。可是你看但以理，他在神的面前看到了这个异象，神要同他说话，他就没有力气了，他的面貌就失色。那第九节看，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然后我一听见我就面伏在地，我就沉睡了。我一听见这个声音，但是他也没有讲说这个他听见的是什么，但他听见了声音，那他就好像如同睡了，如同死了，是倒在地上，对不对？他没有力气了，睡下去了。昏了，他就昏过去了。那第十节里面讲到，忽然有一个手按在我的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这只手来了扶住他。我想我们需要下次再把这个剩下的讲完了，因为今天时间到。但是我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我要提一点，就是我们在第五节、第六节里面看到的这个。的描写，我们说这个描写很像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是没有错。可是因为在旧约里面，但以理书他并没有讲这位是谁。事实上，在旧约里面没有主耶稣，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有弥赛亚，可是没有主耶稣基督。但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到耶稣的事情？有许多人说有，是怎么讲？是说是。在道成肉身之前，神在人的这个在人的面前有了一个显形。这个显形呢，很多时候是天使的，是借着天使讲神的话。很多时候讲话的那个人就说他是神，他是，然后跟他对话的这个人就称他为主。那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事实上是在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在旧约时期。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向人说话。这个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theophany 或 christophany， 中文就没有这个翻译。theophany theo 就是神 ，phany 就是这个就是 phenomena， 就是一个显象。所以 theophany 就是神的一个显象，或 christophany 就是一个基督的显象。但是因为还没有基督，因为基督是在新约圣经，神界的圣灵。接着，玛利亚所生出来的一个人叫做主耶稣基督，但是这位神的位格里面第二位，同样的是跟父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神。所以那我们如果来看说这第五、第六章里面所描写，因为跟启示录第一章所描写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描述，所以我们可以说那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显象。可是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理解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就是说第十节忽然有一个手按在我的身上来跟我讲话的这一位，就不是第五节第六节里面所讲的，那是一个天使。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在第十节里面的这个手，他没有说人，但是既然有手当然就有人了。他跟但以理讲，我是被神差遣来要跟你讲话的这个，所以他一定是一个天使。但是呢，他说我在波斯，第十三节，我在波斯国与波斯国的这个君或魔君，他阻拦了我21日。那有人就说，如果是主耶稣基督的话，怎么可能被任何人阻拦？他是神，没有人阻拦得了他。
但是需要蛮多的帮忙。
对，然后他并且还说。 因为主来了我们二十一日，然后呢有这位大军中的一位，大军中就是大天使了，大军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就是 Michael， 你看这个 Michael 就是这个天使的名字，是圣经里面讲到能力最大的天使就是 Michael 的意思就是谁是神的这个意思，就代表神嘛。 OK， Michael 他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之王那里。所以这人就问啊，你若是主耶稣基督，他还要天使长来帮忙，他才可以还被人阻拦二十一日，那是怎么？他怎么可能是耶稣基督？那他就说不是。这样子讲法也可以，为什么？因为事实上，那你说第五章第五第六节不是描写的很像主耶稣基督吗？像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讲，但事实上，当天使是在神的荣光面前，很多时候形容天使的也是，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神面前势力的。所以有这样子的描写，就是他们好像也是像神的使者一样，穿的是这个白衣，或者穿的是这个所谓的细麻，也是带着能力的。我自己本身不认为是这样子解释，但是不重要。但是呢，你一定不是相同的。所以你就说，如果五节六节讲的是主耶稣基督，那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然后呢，还有同样的天使，啊，同样呢还有一个 Michael。那这个天使是谁？他没有讲名字。但是如果是跟第九节有关的话，那可能就是利百加，所以有人说是利百加，这也是猜测的。OK， 那这个天使呢，跟了但以理说，我受了阻拦二十一日，然后呢 ，Michael 来帮助我以后呢，米迦勒来帮助以后呢，我现在才来你这里。那我来要让你明白第十四节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情，因为这意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人。那他这样向我说的时候，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言。所以那为什么可以说是为什么这些的了解会有点困难呢？因为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他又说第十六节他说又有，他不是说又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好像是另外一个，那又是另外一个天使，对不对？有一个像人的，有人的形象的一个天使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他说，我主啊，我因这异象我大大的愁苦，毫无力气，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因为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所以感觉就是说，他尊这位天使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我怎么能够跟你讲话？事实上人跟天使也不能直接讲话，天使也是带着能力的，他们是神的仆人，但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天使那样的能力。那主要的是这个意象是神所交代他的一个意象，所以在这几节里面就是第十八节，在第十节或者是第五六节里面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可能有三位。第一个呢，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在这个意象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代表神，就是神在向他说话，可是势力在神面前，主耶稣基督面前跟但以理所讲解这个对以色列人并且是对全人类对神拯救的计划的这个预言的重要性，所以呢这两个天使，可能是一个天使，也可能是两个天使，在神的面，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跟他一同施礼，他是神的代表。这是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很可以。另外一个解释呢，是说在这第十三节里面讲到的这个阻拦，并不是这个波斯国的魔君有什么能力能够阻拦。第二个解说就是这里面的通通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五六节的，第十二节的，这十八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能力的这个有人形象的，是在你在地上你们看见的是主耶稣基督。那这一点这样的看法也没有错，为什么？因为在第十三节里面所讲到的主人，并不是说这个波斯国的这位魔君或君，事实上就是邪灵了。OK， 那就是邪灵。并不是他有什么能力能够阻拦，而是这位如果是这个道成肉身之前的这个神的 第二个位格的这个代表神的啊、这位有能力的人，他因着要成就什么事情，他单言了这二十一日，为了是要把这个事情成就起来。也就是说，他选择去花这个时间去把这件事情做成，而不是说因为他没有能力。那为什么他需要米迦勒来帮助呢？难道是他自己能力不够吗？不是，神要做事情，他是不是需要任何人或任何天使的帮助？不需要，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他有原因，他要使用他的天使，他有原因，他要使用我们的人。所以至于为什么他要在那边做了二十一日，然后呢，要米迦勒来帮助他，使他能够来到这边跟但以理讲话，我们不知道。所以也没有去特别的去担心这一点的必要。但是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读完了这个圣经，看了这么多不同的解释，然后祷告之后，我觉得事实上第五节、第六节跟启示录第一章讲的太像，太像了。而且这个预言真的是不是这个预言基本上是关乎犹太人在他们旧约时期最后神给他们预言，然后呢讲到了神对于世人的拯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来到最终来到这个世上，是神的拯救的计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扣，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来这个世上就是拯救。所以呢，然后但以理他是被神所爱，是神要使用的，所以神亲自向他显现，这是好的一个事，我认为是最好的，是最合理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已到了，那我们下次可以把剩下的稍微讲完。那重点的就是，但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没有提到，那我们下回可以提，就是为什么这位天使。我们今天就暂且讲这位天使或主耶稣基督的灵了。为什么他要跟波斯国的这个灵去征战？然后呢，并且除了波斯国以外，还有下面的是希腊国，第二十节里面的。所以这个外邦人的国，希腊国，这个外邦人的国，这个波斯国，都是顶撞神的，不属于神的。他们都各有一个灵在那里。这里所谓的君，就讲到的是一个元帅，是替他们征战的，可是这是灵界的。然后呢，从神这边来的，至少有一个米迦勒，至少有一个 Michael， 对不对？他是替神的。事实上，在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以色列国的天使长或者他们的大军就是米迦勒。你看，所以神的子民米迦勒 Michael 是以色列人的所谓的守护。天使长最有权的，这个是我们在其他的圣经里面任何地方没有看见，所以我说我们下回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这个灵界的事情，为什么神要向我们显明这个事情？这个平常我们没有观念，但是事实上灵界的事情是实在的，属灵的征战是实在的。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就讲到，第六章里面就讲到，撒旦魔鬼他们就是掌控这个世界上的灵界的事情。他们在天空掌权的，他们跟神征战，我们属于神人就是他们攻击的对象。我们事实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弟兄教会的信徒迷恋世界，或者是偏离了这个远离了离弃了救恩，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灵界的征战。生活里面，孩子教导孩子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工作上面碰到了一些很多很多的这种我们觉得是受苦受难或者是黑暗的事情，这些都是什么？有灵界在背后操纵，这个我们需要知道。但是我们有的是谁？是与我们征战的神，而且神的所有的天使的天使长是维护，所以事实上我们需要知道需要了解，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惧怕或恐惧，但是我们需要了解。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有没有